跟你们分享，我在想说讲什么主题呢？就想到那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但是今天经文里面呢，也只能分享两个字，只能分享两个字，和大家一起来勉励，就是去葡萄园工作啊，去做工这两个字。那在我们分享到经文的这两个字以前呢，我们就想到是人生呢，也被公认就是一个爬楼梯的过程。无论是哪个方面，我们人都逃脱不了这样一个模式。无论是在研究的领域、商业还是各行各业，都差不多。那有一个说法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说白了，就是在领袖和工人之间，要么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混淆不清。在神的家里，也存在着领袖与工人两个角色之间的一些冲突。但是这两个角色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不可缺少的。教会的领袖更好做还是更难做呢？你说，教会领袖更好做还是更难做呢？可能是也会说更好做一点，因为我今年做的不好，明年就换一个就好了，对吧？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些影响，或者对某个人、某个家庭造成实在的一些经济上或者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压力就没有这么大。那一个公司的领导可能不那么好当。当不好领导的时候，公司可能会倒闭，员工失业了，甚至会带来法律的一些麻烦，这些都是很直接的效应。那沈强要是当不好领导，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他可能实验室就要关门。那教会领导没有当好的时候，反正弟兄姐妹也都是好好先生，都很好说话，所以下明年换一下啊。好。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你也不对罪得罪我，我也不得罪你，这是万事大吉。那神的家里面到底需要怎样的工人呢？需要怎样的领袖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在圣经里面权威说凡是有人的地方，一定涉及到权威与责任，这是不可避免的。权威和责任这两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你不能分开。那教会领袖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会把责任推给上帝，但是把权威呢留给自己。教会的工人呢，可能也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雇工，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把自己当做一个义工，我安排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看看我家里、我工作、我的业余爱好，我都安排了，有时间了，我到教会里来做一点义工，这是认为教会的服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见弟兄姐妹当中一些是非常有忠心、谦卑、殷勤服侍的领袖和弟兄姐妹。那从这几个角色里面，你可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是属于哪一类呢？那从主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见他告诉我们什么是领袖，什么是工人呢？就像这个比喻当中，一个父亲对两个儿子说，他说儿子，他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那首先我们讲到说，这个父亲对儿子说我儿所以这个父亲，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在吩咐儿子以前，他有个称呼，他说"son"，他说"我儿"呢。 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说话和听话是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有的时候听见弟兄姐妹当中跟孩子说话， 我觉得挺受感动的。特别是当你自己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吩咐他，我说爸爸妈妈跟你说，妈妈已经跟你说过了，爸爸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对孩子说话的方式。因为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身份和他的身份强调出来了。有些的父母可能不很注意到这一点，只是说你要做什么，哎，叫他名字，你不能做什么，你怎么这么做？或者说，哎，你可以去做什么吗？都不把这个关系放出来。但是这个父亲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儿啊，中文的翻译说我儿啊，英文的翻译说 son， 也就是说 my son 啊，这个关系在里面。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权柄的问题，一个地位的问题。他把自己说话的权柄地位告诉了这个儿子，是父亲跟你说话，不是外人跟你说话啊，是爸爸跟你说话。那你应当要有一个准备，爸爸跟你说什么话，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那这个权柄呢指出来了他说你去这个去，他说 you go and work today in the vineyard， 他说 go， 那这 go 又是非常特别的不是只是说你去在希腊文用这个字的时候，如果用英文来解释的话，他说 to lead under， 他说你要去带领人，你去领导，去引导人，是在 under some authority， 就是在某种的权威之下你去 lead。 就像一个 CEO 对一个 manager 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说你这个 manager 你是要去领导下面一群的人去做一件事情。当这个父亲跟这儿子说 go， go 什么呢？ 不只是说你去你去就可以了， no，他不是这个意思，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去有一群，你要带领那群人，你要去做什么？你带领那些人所以中文应该说是按照，那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是按照你的 authority， 你的权威去引导带领。那比举个例子说，你去把某个人带到某个地方这就是这个 go全部的含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命令，你去到那里去所以父亲的心意是叫这个儿子要去做一个领袖。也许这个父亲他的家产当中很大，他雇佣了很多的人，那天他告诉儿子说你去带领这些雇工一同到葡萄园里去工作。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个父主耶稣举这个例子是一个父亲跟儿子说话呢？因为在21章在前面在前面一点就讲到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在开始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在圣殿里面说话行事，赶出在那里做买卖的人，医治病人，他说你是凭什么权柄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但是用这个例子他要告诉他们，他的权柄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那我们知道说一个父亲的权柄不是赢得的，你不可以用金钱去买来，也不是用你的努力去挣来的。一个父亲的权柄是与生俱来的，是固有的。当你生下孩子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权柄去管理、养育、教养孩子们。基督对他的教会的权柄就是这样，因为教会 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收买手的。所以在从这个字来看，我们说教会和领袖其实也有双重的意义和作用。第一个，你要去领会上帝的心意，教会的领袖一定要去领会上帝的心意。 You lead under the authority， 不是你凭着你自己的心意想法计划去带领一个教会。第二个，是按照他的心意做群羊的榜样，按照上帝的心意做群羊的榜样，你去带领他们，以身作则的去带领他们。那田地，讲到那田地葡萄园，就是神的教会，好，神的教会的事工。所以凡是被上帝吩咐去的人凡是被上帝吩咐去的人，要成为一个带领和影响别人的人。你就是被呼召做教会的领袖的人，你记得，你就是被呼召做领袖的人。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很简单，去带领人，以生命影响生命，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找到自己各自在神面前的使命。所以作为一个儿子，他不能像故宫那样，作为一个儿子，他不能像故宫一样被吩咐去做某件事情，做完了他领了一天的工资就回家了。做儿子就是把父亲的产业当作自己的产业一样，尽心尽力去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被呼召成为基督徒，不是单纯的来教会做礼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每到礼拜天了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责任去教会做礼拜了。做完礼拜就像完成了一个大的使命，今天就去过教会了，那是你的工作。然后礼拜一开始就是你日常自己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教会，来教会做礼拜，来敬拜，来服侍，是你像故宫一样的态度在这里吗？希望你不是。我相信你带着一颗敬拜服侍，像一个儿子一样来到父亲家里的人，尽心尽力去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到周围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影响别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觉得。我是一个太普通的人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到教会来，默默的礼拜天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安静的坐好，听完讲道，上主日学，吃好饭回家了，没什么特别的。他说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生命的人。其实不然，如果你有孩子，你就是一个影响别人生命的人，你的孩子就是你生命影响的结果。你是一个需要去带领你孩子的生长，用生命去影响他们。你在工作的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影响别人的人。你是丈夫，你是太太，你都是影响他人的人。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领袖。你不是说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可以了，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一个单单做礼拜的人，你是一位在基督下面神家里的一位领袖。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特别是我们做领袖的人，你真的不是教会的主人，你不是教会的主人，哪怕你是主席同工，你不是主人，基督才是教会的主人。好，基督才是教会的主人。当人想低 代替上帝在教会里面做决定做事情的时候，问题一定会出来了，而且是层出不穷的问题。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上帝呼召我们做领袖，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他主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头，真正的领袖。所以你的顶头上司是基督啊，他才是教会真正的主。教会的领袖们必须顺服基督。那其实顺服是很难学的功课，做领袖要去学顺服的功课是更不容易的，因为你有权柄的时候你可以滥用到这个权柄啊。你们教会已经没有牧师好几年了，每个礼拜都请不同的牧师来讲道，很好，但是你们好像是在吃百家饭，百家饭，明白吗？这个牧师今天给你这样的信息，下个礼拜赵牧师来给你另外一篇信息，是根据你教会的需要，根据弟兄姐妹灵命的需要，根据侍奉的需要，根据教会发展的需要吗？不见得。神怜悯，神怜悯教会，他不断的供应，但是你们需要一位，需要一位牧师牧者在你们中间来带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牧者牧师来带领，总会发现说这样这方面那样方面不满自己的想法，这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要记得说，一个好的牧师要有好的教会来造就，一个好的教会需要一个好的牧师来牧养，所以一定是互相的搭配来造就，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做领袖，去明白，去寻求主的心意吧。求主，求庄稼的主，继续打发他的工人来到你们中间，以至于你们见主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也得着他的夸奖啊！你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在地上建造教会，好像在装扮一个新娘，要出嫁与基督联合。我们这今天扯一块布，那边又去拉一块，过一天东边扯一块布，西边拉一块布，你想做一件美丽的衣裳，为了嫁，为心腹做嫁衣，一定不很现实。弟兄姊妹，这寻求上帝的心事，为你们带来这一位合他心意的牧者，可能不一定合你的心意，但是如果是合神心意的牧者在你们中间牧养，那就是给教会的祝福，也是给你的祝福。切切的记得，你不是教会的主人，无论做什么决定，你要知道你不是教会的主人，基督才是。是从这个字上面，它是 go to lead under， 是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每个人是做领袖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主人是什么，是谁。那下面另外一个字是工作，他说你去工作啊，工作到葡萄园里工作，他说我儿，你起来去葡萄园工作。那什么是工作呢？工作当然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但是远远超乎这样的一种定义。工作作为名词，不只是实现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才干这样一个途径而已，不是。工作必须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别人、对社会、 对国家有益的一个生计。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教会里面的服事，一定是为着基督的荣耀。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人的工作都不是工作，很多人自己说我在工作，但是他不是工作，真的很多的工作是不应该的。有些人借着工作的名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不是工作。工作必须与造就人、造就自己有关系。哪怕是你是一个清洁工，在某个单位里做清洁工，这样一个工作必须是和造就人有关系。你说一个清洁工怎么去造就人呢？当然一定的，一定会造就人。如果是一个儿子的工作，那他一定要向父亲负责，去汇报 accountable。 但是我们基督徒被呼召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负责， We are accountable to God， 对不对？我们不是为自己，不只是为你们溪水旁自己教会今天的预算，今天的预算能够 to end me， 不是必须去向上帝交代。另外，这个工作这个词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件事情啊，不是简单的做一件事情。他这个希腊文用的这个语态啊，这个字是特别，这个语态是有点特别。如果有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被动式的，就是被工作啊，你去被工作，那讲不通的啊。这是一个被动词，但是这个语法结构呢，又是一种中。这个语态是把这个动作又作用到自己身上，意思是什么呢？是你去工作，你必须自己去工作，你必须亲自去工作啊！你作为一个领袖，你必须亲自去做工。就如果和前面那个 go 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说明了，当父亲吩咐你去葡萄园工作的时候，你自己要去，你要去带领一批人去做好父亲吩咐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一个领袖，意味着说你不能找别的人替你去工作。你说啊，爸爸，我今天不能去，我去雇一个人替我去吧。那这不是父亲的心意啊。那有些工作你出钱可以找人来做啊，家里一些装修啊，什么事情你说哎，我没有时间，我出钱啊，找个人做一做。院子里草长了啊，你出钱找人来割啊，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请人做的，你必须自己去做，身体力行。那所以这个字，其这个工作这个字，就是把后面所有的漏洞都堵住了，你必须自己去做。就像一个父亲跟孩子说，嗨，吃饭了，去吃饭了。那告诉孩子吃饭了，那就很简单了，这你绝对不会告诉孩子去吃别人的饭，也绝对不允许孩子说你去，孩子去请一个人来吃他的饭，哎，你自己吃你的饭。就像我们的夫妻毫无自主的，你必须自己夫妻说，哎呀，我不想夫妻，你替我夫妻吧。你出问题了。包括人体的很多的生理的这个现象都是这样子，你不能找到代替的。如果有一天你要必须去找代替的一个器官或组织的时候，你就有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父亲吩咐儿子，你去工作，以身作则，去做一个领袖的榜样啊！基督在教会里面所呼召的领袖，也是工人，所以他既是领袖，又是工人，既是工人，又是领袖。 所以领袖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一定是工人，在教会里面的工人也一定要是领袖，你必须要用生命去影响人。今天啊，一传福音去影响别人，其实很讲究这个关系。人为什么来到教会呢？为什么慕道朋友可以来到教会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邀请，很大程度上因为你对这个人的关怀，他碍着你的面子来到教会，他来听福音。你是工人，又是领袖，你是带领别人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个人。然后这个父亲也很告诉孩儿子们说，今天你们去葡萄园啊，今天去葡萄园做工。今天这个字其实告诉我们，真的是抓住哈上一章了，就抓住今天的机会。无论是领袖还是工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工作和服事都在今天，都在今天。父亲说，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 Go and work in the vineyard. Or go and work today in the vineyard. 那不要等到明天。我不是吩咐你明天去葡萄园工作，我说今天你去葡萄园工作。我们能抓住的机会和祝福是什么时候？昨天已经过去，我知道我们都有很多昨天的遗憾，有吗？都有很多昨天的遗憾，为自己的过失遗憾，但是过去了，明天的还没有来，我们无法伸手去抓住。我们唯一能抓住的就是上帝给我们今天的恩典和机会。教会的领袖和工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真的必须去抓住今天的。今天既然上帝赐给我们了，就不要让它白白的流失。明天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去抓住这个机会。明天也许机会不再存在，明天上帝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可能不再临到我们。得救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服事的机会，就在现在可以抓住。一个父亲有权柄吩咐自己的孩子去做工，但他不会命令别人家的孩子说，你到我家的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命令自己的孩子到自己家的葡萄园工作。上帝造了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人生的计划，他对自己的教会有他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这个第一个儿子啊，这个不是按照，可能不是按照这个出生的长幼，可能是那天他先看见的那个孩子。第一个儿子说，父亲我不去啊，我不去。后来他懊悔了，他再去了，抓住机会，他终于还是抓住这样一个服事的机会。上帝在今天把教会里面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去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不是别的，去建造基督荣耀的教会。你说啊，也许明天基督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今天可以偷懒，我可以delay 延迟拒绝上帝的吩咐和机会吗？啊，上帝教会的荣耀是每天靠着我们，用着我们去建造的。 要知道这许多人真的是看着你，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很多人在看着你，看你怎样做事做人，他们看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怎么样。世界需要属灵的领袖和工人，世界需要，这个世界太需要属灵的领袖和工人。世界上有太多的出色的领袖人物，但是太缺乏属灵的领袖和工人，他们可以去效法基督。世人对效法基督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概念怎么叫效法基督呢？但是他们很清楚怎么样来效法你，看你的样子，你就是他们的榜样。这是一种实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在他们面前。上帝一开始造男造女，工作和服事是不仅是上帝生命的一部分，他也是把工作放作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吩咐他们说修理看守伊甸园，但是人犯罪之后，工作就不再那么轻松狭义了，而是充满了艰辛困苦，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田里还会长出很多的荆棘，但是人还得去工作，即便是如此的艰辛，还得去工作。背朝黄土，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啊。那这个在那个江南那一带啊，到了七月底啊，八月初的时候，那个插秧的年代，这么辛苦啊，非常的辛苦的，但是还得去做。上帝没有安排天使来代替人做那个艰苦的工作，这成为我们分内的事。其实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一定也有很多的难处，难处有吗？刚才大家说，我们大家说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容易不容易，大家异口同声说不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的，一定是有很多的难处，而且魔鬼处处来拦阻破坏教会的圣功啊，不好服事。但是要放弃吗？ No， 上帝没有给你一个做逃兵的选择的权利。 Go， 往前走， Don't come back， Go ahead， 往前走。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一个福照，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往前走。我们服事不是按着我们的方便和力量，而是按着基督的心意和能力。我们在考虑教会施工的时候，哪怕是你们有聘牧这件事情上，可能有一点经济上的考虑，聘请了牧师，付他薪水，大家的奉献就是好像是一种压力。现在没有牧师，每个礼拜请一个人外面的讲员200块钱，压力不大，那随便每个月大家奉献一点就足够，大概一般的教会的日常的开销。但是你请个牧师就不一样，大家的奉献的压力可能大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服侍教会不是按照自己的力量，而是按照上帝所给的能力。十一奉献可以说十一奉献是我们应当的，我们把神给我们的 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他的施工里面，求他使用，让上帝自己来祝福你在他面前所摆上的十一奉献。看看 上帝怎样以后来祝福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家庭，祝福你自己。钱绝对不要让它成为一种服侍的拦阻啊！还有一个，你聘请牧师的时候还有一个压力，有了牧师他会有一整套的计划，他说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啊，你会觉得被支配了，你的时间被支配了，你的主权被支配了，你愿意吗？对，有些人是不愿意，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做教会的领袖或工人，我认为自己太能干了，我们不需要一位属灵的牧者来带领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说，我的想法我的主意比主的想法要好，甚至有的时候说主的命令主的吩咐是可以被藐视的，这不就是你们教会的事情？世界在地上所有教会都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回归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就像那个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懊悔就再去了。我们一旦意识到圣灵的责备和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悔改，我们顺服。父亲吩咐自己的孩子到自己家的葡萄园工作，而不是到别人家的葡萄园去工作，这是一定要知道的，这是工作的伦理啊，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正当的事就是要做正当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工作服侍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被造就是为了服侍上帝，这是最终极的目标，我们被造就是为了服侍上帝，千万不要颠倒了这个生命的秩序。我们被造以为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错了，千万不要。我们被造就是来服侍上帝，荣耀他。我们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才会在上帝的里面找到满足。现在人生的哲学宣扬着工作不是人生的一部分，而是一种选择。真的，你要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里面，很多人认为工作只是一种选择而已，不是。人被造带着上帝自己的形象，就像主耶稣基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工作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教会呢，其实现在也是受到影响，你有没有觉得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教会的侍奉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服侍，你可以选择不服侍，你可以选择来教会你或者做些什么，或者说只是来礼拜天来一下好了。当父亲告诉两个儿子说你们去的时候，其实这个父亲没有给孩子们选择的余地，他说你今天要不要去葡萄园工作啊？没有，他说你去，这是个命令，是唯一的选择。我们被拯救的每一个人没有选择不服侍上帝的，没有另外的余地，另外的选择说我们可以逃避在主面前的这个使命和责任。第一个儿子说我不去，他用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啊，但是他后来懊悔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就悔改，最后去了。第二个儿子他说父啊我去啊，这个很好听啊，我去，但是还是不去。他口头上认可了，但是心里却没有认可，他最后的选择是不去。如果是这个员工或者是这个领袖是阿里巴巴的一个员工或者领袖部门经理，马云怎么处置他呢？ 肯定马上就开除了，而且他被辞职的这个 bonus 都拿不到，对不对？如果沈强下面一个人跟沈强就是这样的，这个表面一套的，背后一套的，沈强就明天就可以告诉他，你可以走了，我这实验室不适合你，对吧？上帝真是充满了恩典和慈爱，但愿上帝能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态度上都发生巨大改变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做着不符合圣经的工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2000年过去了，教会里的服事依然啊，是照基督的教导和原则，这原则就是谦卑、忠心、殷勤、合一的尊主伟大，并且去传扬福音、建造教会。我们服事在教会里服事的原则和内容就是这样，很简单，或者说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的爱出你的神。工作是一个呼召，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我们是做领袖还是做工人，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属求与仆人的无非是忠心两个字。主耶稣把他荣耀的教会托付给你们，寻求他的心意，好好的建造神的家，把他装扮成一个没有瑕疵的圣洁的心腹，献给基督。这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呼召、使命和责任。但愿主自己亲自来引导你们，来建立他荣耀的教会。今天我没有从这段经文整个的意思和大家分享，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勉励。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神亲自引领你们，按照他的心意建造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你呼召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并且托付给我们那神圣的呼召，这世界上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完成你的使命。但愿你自己的怜悯在你的教会里面，用圣灵的能力来扶持带领，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做一个合你心意的领袖，合你心意的工人。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自己的教会中，彰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我们祷告奉主圣名，阿门。